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的单口相声嘚吧嘚。昨天咱报了广西柳州地震的事儿，是房倒屋塌，还出现了人员伤亡。而今天广西晚间呢，更是再次迎来了 5.4 级的地震。很多在现场报道的记者本来还想展现一下岁月静好，还跟粉店里吃螺蛳粉呢，结果一时间呢也是乱作一团。都是人，又不是猫，有九条命，能不慌吗？本来很多老百姓还在大街上啊、酒店、宾馆等场合休息，结果现在路面都出现了震后纹，谁也说不好后续会怎么样。于是乎，柳州人民连夜撤离，那车堵得跟春运似的。所以咱就说呀，这天灾人祸一般都套着来，很多网友知道内幕都是在网上分享说柳州这是怎么怎么回事。为了压这个热搜，哎，央媒抢先发了一个柳州地震的原因找到了，弄来一个专家说此次地震位于两条小的地震断裂带交汇点附近，是自然地壳运动导致的。行吧，反正这么多回地震啊事故的，这次央媒和相关队伍的反应是有史以来最快的一次。更蹊跷的是，防灾减灾被各大地方政府当做了今年社会工作的重点新增内容，这是要扮演先知的吗？更绝的是，广西这事还没完，那边武汉又传出了消息说要下大暴雨，预警信号一路飙升到了红色，一晚上发了十多条，并且呢，很多地区都已经有了积水，局部区域已经可以开船了。理论上都这么情况危急了，是不是也停工停课呀？没门，可怜的打工牛马们一早还是得上班，没办法呀，社会主义不养闲人呢。不光光是水患是个问题，更关键是武汉这地儿啊，周围有不少化工厂。这不，武汉黄土坡村一个500多人的村子就有62个患癌症的。涉事企业背景深厚，几次环保局去取样都是赶在暴雨之后去的池塘，你怎么不接点无根水呢？然而真实的情况是污水浓度超标500倍，随意排污造成了对村民健康的伤害，市里罚了20万，生意却照常，结果是多少户家里家破人亡，这找谁说理去？而一场大雨河道一出，这些有害物质会顺着河流雨水飘散，你说说这又得害多少人呢？有的时候咱也不明白中国这个执法的弹性到底是个怎么意思。你说农民在家种地烧枯草，为了杀害虫，草木灰呢顺便也可以施肥，结果被有关部门给查了，顶格罚款2000多，大爷种地才几个钱呀？而这些企业天天干着违法乱纪的事儿，嘿，只要关系硬就能高高的举起，轻轻的放下，你说这谁还做好人呢？这不，这两天食品安全又出新问题了。杨梅大家都吃过吧，酸酸甜甜的，结果生产过程很让人头疼。哎，本来是树上摘的果子，怎么说是生产过程呢？因为得泡药水啊，甜味剂保鲜剂一通往里倒，跟魔法师似的再搅和搅和，这些成品杨梅会发往浙江、上海、北京等大城市，嘿，是一吃一个不吱声。当然也有不泡药水的，跟老坛酸菜一样，是销往海外的。事情被曝光，杨梅被抵制，大量的果农把杨梅往地上倒。你说在中国种个地也是挺难的，你一边得对抗高价的这个大棚搭建费用，种子、化肥、机械一个不少，辛辛苦苦忙了半天，还有同行的大聪明动不动就把祖坟刨了。但很多事儿就是这么奇怪，你老老实实本本分分的在国内想做生意，甭管大小，会被人当傻子骗，但凡你要是不要底线开始骗人了，嘿，钱就来了。当人与人的信任破裂了，大的企业却恰好有了市场，当食品安全问题让街边的小店一个个凋亡，哎，预制菜的春天就到来了。这不，前两天有人去拍了中国最大的预制菜博览会，好家伙，从凉菜到小笼包，从油条到佛跳墙，从烤肠到关东煮，从蒜蓉生蚝到炖肘子和麻小，那无一不是预制菜，尝起来味道跟外头卖的一模一样。你以为你是出去吃饭，结果不过是见证了餐饮行业工厂化的变革， 至于这些看上去在包装袋里的东西到底是不是干净卫生，建议就别问了。315上榜的鸡爪子都在这儿，还有什么可聊的？哎，你说，如果你辛辛苦苦排队出去下馆子，说犒劳一下自己，结果碰上这个预制菜，会不会气炸了？尤其是很多网红店铺还得排队拿号才能吃。这不，这两天网上就有很多人啊骂餐厅，说用人工智障豆包订了个餐厅的位置，到了服务员却说没看见过，哪怕拿着手机上豆包出的预定图，人家也不承认。可不嘛，信中国这些人工智障的可也是挺聪明的，所有的预约和对话都是假的，你要是心气儿高，他连几年后阿美利卡总统的位置都能给你约上，怎么会有人信这玩意儿呢？这不，这两天中国又搞什么网络文明大会，建议你们先把豆包拿回去，让他好好学学。天天为了所谓的完成任务撒谎撂屁儿的，一点真诚都没有。这科技发展到现在，不是让你这么不讲武德的。不过这个互联网文明大会也挺逗的，请代言人找了于适，这哥们咱之前也报道过啊，各种花边小新闻也算是金鸭里的楷模了。这么一位争议人物，居然字里行间都是讲文明、懂礼貌、树新风，怎么说呢？那一定是很得领导赏识的。都说呀，上头领导有什么偏好，中国民间就得传什么故事，这倒是一点不假。最近网上杰利亚家族的花边新闻也确实挺适合搞搞互联网文明的新风的。怎么回事呢？说杰利亚一个卖毛巾的品牌，跟当年娃哈哈似的，靠侵吞国有资产起家，最近办了40周年的庆典，好家伙，这一下可让老百姓吃了瓜了。台上乌泱泱站了一堆人，分别是创始人石昌家、长子石磊、嫡长孙石展成，以及二叔石经、后奶奶张小梅、后妈张小燕、同父异母的双胞胎弟弟妹妹，好家伙，活脱脱一出宫斗剧是上演了。本身啊，杰利亚作为原来国资产业，后来出去高调单干就已经挺招风了。这回全家往台上一摆，爷爷和爹都是抛弃糟糠之妻再娶，而这后奶奶和后妈还疑似是表姐妹，这关系真是各论各叫，你管我叫爹，我管你叫妹夫呀。本身杰利亚就是个卖毛巾床上用品的品牌，结果自己这一笔糊涂账乱成这样，让本来就对权贵阶层颇有微词的广大网友们再一次坐实了刻板印象。网上大量退货的原因是不洁、不利、不雅。没想到呢，意外捧红了同行业的其他毛巾公司，都一个个把自己的互联网名字改成了原配妻子吴小三。你就说现在这个互联网环境还能不能看吧。而在这乌烟瘴气之中，杰利亚的报案声明也显得非常无力，毕竟当年老头婚外生子这时间线是板上钉钉的。而网友们对于此次杰利亚的穷追不舍，其实背后也有一种误闯天家之后受到震惊的后反劲儿。毕竟老百姓以为的爽文是人家普普通通的人生，你就说社会主义这个先富和后富的区别有多大吧。抛弃这些互联网上的迷雾，也忘记那些动辄年薪百万的爽文，普通人的生活是一地鸡毛。只要你不属于权贵阶层，那些钱能带来安全感的假象会在某个时间被戳破，然后留下一个血泡。这不，杭州申花小区这两天就有业主破防了，因为自己花高价买的房子，结果在阳台上晒被子都会被物业提醒说因为这样的行为不美观，会影响房价。你说你一个公仆替人家业主操什么心呢？人家买房子就是为了住得舒服，这真是翻了天了。不仅仅是住房能碰到一堆破事，子女上学更是受人白眼。学校的调查问卷别的不问，就照着爹妈的工作下手，转圈问在哪工作挣多少钱，你们这是奔着教书育人去的吗？这些问题跟上课有什么关系吗？如果只是学校老师势利眼，那还好，这是他们人格的低劣。最怕就是突然组织学生来一个什么感恩教育，让子女跪在地下磕头，说父母跑出租送外卖有多不容易。那这一切是孩子造成的吗？感恩苦难，把错揽到自己身上，这种奴性的背后，只能培养出越来越多的奴才。 中国的经济迟迟不见起色，别说普通人了，地主家也快没余粮了。全国高铁禁不住宣布全体涨价，一个普通的二等座能达到800多块。一问就是之前是福利工程一直亏损，咱也不知道纳税人的钱到底算不算支援建设，还是支援领导们开枝散叶去了。而这些涨价你只能接受，没有议价空间。油价涨，房价涨，物价涨，高铁涨，就是工资不涨，这好日子还真是比蜜甜。亲爱的观众朋友们，你们觉得中国突然间给各地下达了防灾救灾的指导说明，它是怎么做到先知的呢？杰利亚家族关系堪比短剧，普通百姓为什么如此愤怒地唾弃他们呢？欢迎留言、评论、吵架，更别忘了加入会员频道，收看更多精彩内容。喜欢本频道的朋友，别忘了点亮小铃铛关注，并分享给更多志同道合的人。感恩，下期再见，拜了个拜。